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继城管农管之后，文管又高调登场，要把文化意识形态压制到什么程度？还有纽约开庭审判涉嫌参与中国猎狐行动的嫌疑人，中国是如何渗透美国的？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继城管农管之后，文管又高调登场，引爆网上舆论。近日，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举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统一着装仪式，全省各级文管代表500多人出席，为13个市地文管进行授旗。除了黑龙江之外，全国各地的文管队伍纷纷举行统一着装仪式，承诺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不久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被北京警方带走，成为文管执法的最新成果。那中共隆重推出文管，要把文化意识形态压制到什么程度？要打击哪些目标？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
二位好。
观众朋友们好。
那近日这个黑龙江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举行隆重的统一着装仪式，有500多人这个出席不算的，会场上还停放着5架大型的无人机，网民就惊呼李浩石事件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文管。那文管是一个新的职业，还是现在高调的以新面貌登场呢？我们先请教滕彪博士。
对，实际上文管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的，但是它最近这两年开始高调的登场，开始统一着装，这个是新的东西。那当然是和中共它对文化市场、对意识形态加强管控是分不开的。那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很多就是文管执法的例子，包括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记者、对律师、作家等等，包括演员，所谓的这个文化市场进行更严厉的管控，那也说明中共它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加强控制，这个应该是和中共它所面临的统治危机有关。至少在中共看来，它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特别特别大的挑战，这是整个大的背景。
那除了黑龙江之外，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市的文管也陆续统一了着装。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高调登场？网民在问，文管到底要管什么？执法的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刚刚滕彪博士讲的是我同意，他这个实际上是由来已久。中国国家的管意识形态管理国家的方式，它是把所有的方方面面的管道，在过去习近平上台之前呢，由于中国呢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性松动，导致呢很多的管理呢，就是原先他想管的你管不起来了，所以呢，在2005到2006年的时候，文化部呢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的这样一个执法的队伍，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目标很不清楚，他的这个权限也没有这个落实，所以呢，就这样陆陆续续经过多少年以后，等习近平第二任以后呢，且关于这个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呢，他也开始加强，并且开始的时候是在党的文件里面提出来要党领导一切，对吧？他这个所有的各个方面都管起来，那么他现在要求落实管理文化市场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任务呢，就被浮现在水面上面。现在呢，我们据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也不是官方的这个数据，但是呢，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像这样的一支队伍呢，现在已经扩大到几万人以上，现在有人估计在5万人左右。那么这是指的是编制，有编制的。当然，你知道中国的这个管理，它常常是在编制之外还有一些编外人员，所以我们 如果不是特别的这个保守估计的话，应该这个队伍在有10万人左右是可以预见的。那么他现在要管什么呢？其实你看文化部的这个网页上面，文化部的那些规则上面，对这个文化的执法队伍是有一些权限上面的限制的。比如说他可以扣押东西，他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对这个对这些运营文化市场那些机构呢进行管理，但是他并没有实际上有没有逮捕的权利。所以呢，很多的情况下面，文化的这个执法呢，它是和中国的其他国家机关的执法呢，它是合并进行或者说联合执行的。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报道上面，你会看到这个文管它会跟着什么公安部门啊或者工商管理部门一起去执法。那么这也表明了中共实际上它有一个很最近的一个趋势，在管理人们生活过程中间，它一开始呢是采取的是政跟那个党政是分开的，现在的开始是党政是合一了。那么现在这个文管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党的宣传部门的这个管理下面，而其他的部门是协助他去管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这个文管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一个制度，但同时它也是个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制度就是在落实习近平在19大、20大以后所讲的那一套的时候，共产党要管起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那么所以呢，我们讲这是一个既是一个老现象，其实也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就是说呢，当党的意识形态不断的在扩大的情况下面，人们的生活自由的空间在逐渐的在退缩，在压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文管这些有哪些执法的这个职能，这些年来又出现了哪些的演变呢？
对，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个文化上，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发布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那2021年也有发布这样一个指导目录。那他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有156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那包括涉及到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旅游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文物。那也就是说，对文化市场的这种管理执法也一直都存在，涉及到的事项非常非常多。那这些文化部门，就文化局，各地文化局它下设这个市场管理委员会或者是市场管理处之类的，那他们就一直在进行执法。那最近只是就是它更加高调，然后它统一着装，而且有更多的对这个尤其意识形态领域，比如说它有一些报道提到，在一些演出，比如说脱口秀啊或者话剧啊等等这些演出的时候，进行现场监督和全程录像，这个东西恐怕是之前没有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职能还是非常非常多，囊括文化、教育、文物各个系统方方面面。
我在网上还看到它的职能还包括在这个管理宗教活动方面，那有网民就问了，那这些这个执法人员他怎么去执法？他是每天坐在办公室呢，还是要派很多很多人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去这个巡视啊，去监督呢？滕彪博士。
对，原来呢，就是他有发现，比如说有举报的，或者有其他的线索，发现一些所谓的文化市场违法违规的现象，他们可以进行执法。那有一些法律规定，他们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仿照城管、农管这种方式来统一着装这个文管，在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它对文化市场的影响就非常不一样了，等于是日常的要派这些思乡，可以管他们叫思乡警察或者文化警察，他们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而且出现在演出的现场，无论是在乡村的那些文化演出，还是话剧、剧场、电影等等，包括电影拍摄， 这些东西他们要现场的进行监督管理。当然我们知道除了文管之外，也有像这个文保这样的东西，就是属于国保，属于政治警察下边的文化警察，他们的这个管理，对这个思想的控制管理也一直没有松动过。对，
那看来这支队伍有扩大的这个趋势。那不久前效果文化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因为用习近平的口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他收养的狗，被指是侮辱军队，被警方立案调查了。那通报的就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就是北京文管。那有网民就质问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玉平博士。
对，这个如果要问他的法律依据呢，他可以就是牵强附会找出很多的这个依据。其实这个文化执法的这个依据是有很多的，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依据，还包括就是过去这些年来不断强化所这个带来的一种所谓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观念，那个包括国安法。那么把这些依据都加在一起的话呢，当然他可以说我有权利去管。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它的依据呢，也表明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专制这个集权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很多国家都是专制的国家或集权的国家，但中国的这种高度的专制的集权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曾经我们知道在毛泽东那个年代，在共产党这个最这个政治运动最高潮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秩序，可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管道这么细密，这么绵密。你比如说刚刚那个我们提到的，他在执行文化市场管理的执行过程中，他是派员出去去监督，去执法，去开始去巡视。这种情况是过去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像文化市场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过去通常都是跟所谓的黄非有关，所以就是说黄色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产业和这种非法出版物有关。所以就是没有经过国家注册批准登记的那些出版物有关。那么这些现在它扩大到对思想领域的一个控制，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效果文化就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人们在这种文化这种场所里面所带来的笑话，它都需要管理，并且它管理的这个方法和它的这个所谓依据的标准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说李浩石讲的那一句话，虽然那个习近平讲过，但是没有一般人普通人会没有问题啊，谁都有权利去讲这句话，不因为你一个某一个领导人讲过这个话我们就不可以用，对不对？这个所以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情况下，管理到每一个人是不是该笑，是不是能够笑，是不是用什么方式来笑，这样的一种程度，那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生活的自由空间就会大大的压缩。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这个文化管理像那个执法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有的人把它联想或者比喻这个成为这个封建时代的一个文字狱。其实文字狱还有一个东西表现出来，是一个写出来的东西，他们现在没有。现在文化的执法到现场，执法到每一个人随时随地的这种笑容，还有他们这个开玩笑的方式都管到，这个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甚至可能我觉得会最后会导致自食其果的一种恶果。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他这种文管执法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吗？比如说谁来规定什么是禁忌词，什么是禁忌话题？以李浩石的这个案子为例，就是根据这个联想来问罪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执法的标准界限是什么？
对，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些法律法规，按照但是他对李浩石的这种立案调查这种执法是完全和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他无论是按照寻衅滋事还是按照什么侮辱英烈等等，这些东西都完全不构成。那就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是一个在中文现代就是党的这个话语系统里面它只能用来正面的形容人民军队，而且是对，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他用它来描述他的野狗，那这是非常幽默的事情。那他本人其实并没有说非要侮辱人民军队的意思。 那所以这就非常非常像是这个文字狱。在其实脱口秀一些比较大的有影响的脱口秀，他们演员的稿子在表演之前都是要上交去审查的，审查过了才能去讲。那在地方一些小的脱口秀的演出场所不一定这样，但是中共感觉这种脱口秀的表演让他难以控制。所以呢再加上有一些人非要就是上纲上线，把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段子给他说成是侮辱人民解放军，并且立案调查，而且给他这个效果公司进行巨额罚款。这是就完全在过去是不可想，在就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这样的事情也是很难想象的。
旅美时评人蔡盛坤他说，文管的推出啊，更多的还是政治的考虑，是对文化市场进行全面管理和整顿，罚款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现在对整个文化市场，包括文化产品、文化领域、演艺娱乐全面的监管。那于平博士，这个文管的隆重推出啊，但二位也说了，就表明这个中共对言论的控制呢，已经发展到了非政治领域了。那也有网友指出，文管和文革只有一字之差了。二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他这个现在已经管控到这样的程度，他的危机感来自哪些方面呢？于平博士。
对，如果我们再回溯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习近平就在中国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面呢，就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国家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国家安全呢，被提升到一个就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地步。在那个会议上面，他提出这个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就是说要消除一切对共产党执政所带来威胁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隐患，当然包括在思想领域的隐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看现在这个措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一定要看他的这个思想的脉络。所以在这其后，他搞了一系列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整肃，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说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呢，这个网友说文管跟文革只是一字之差，我要讲进一步的就是说呢，其实不是一字之差，中国已经在很久以前已经悄悄地开始了文革2.0版。大家认为文革就一定要像1960年那个时候那样，大张旗鼓的那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其实不一定，那个是只是1.0版，那是很粗暴的一个版本。现在的版本就是说呢，它让每个人都心里存在恐惧，不能够自由的去表达自己，也更要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更不能去自由的去想问题。这是文革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上它可以是多种多样，所以我给现在的定义是它是文革的2.0版。你看现在那个李浩石这个效果文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荒唐的一个例子。人们怎么笑，能够用什么笑料，然后呢笑的方式怎样，都需要来进行管理，都需要管制。政府都可以采取措施，可以去处罚人，甚至可以去这个限制人的人身自由。那个李浩石现在的情况谁都不知道，但是最后的消息大家知道，他是被公安立案了，立案以后甚至是带到这个警局里去了，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更多的其他的情况，在网上很多人这个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也被这个限制，也甚至被带走。那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面，在个人的这个交流上面，是一对一的交流上面都被监管。这些监管当然有些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文管的责任，有些是网管，网管是另外更大的一个管理体系，全国可能有几百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执法队伍。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与其说它是与文革一步之遥，不如说它已经是在文革的2.0版。所以我觉得大家回过头去看这一些，到了今天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治国的一个结果。当然中国将来的这个改革开放能不能进行下去，跟这一场所谓的文革的2.0版能不能及早的结束，进一步再重新开放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您前面提到这个文保，您本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
对， 那我首先补充一下于平博士刚才的这个回答，那我当然是都同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共产党他所面临的危机，他的这种危机感是全面的，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那从政治上自然不必说，他的这个领导人的交班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统治危机，然后社会官民矛盾、腐败的问题、环境等等这些问题，那经济上更是如此，那很难像过去那样维持那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那在专制国家，经济问题、社会就是它自然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嗯，再就是我们集中讨论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所以共产党他面临这就是全方位的危机，他有危机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他非常就是夸大了他所面临的这种矛盾，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律师的大抓捕、对记者、对异议人士的更加严厉的迫害，包括对互联网更严密的审查，然后在新疆、香港、西藏等等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所以这是和他的统治危机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一直在担心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他认为西方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和民间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有自由民主想法的这些人一起要搞颜色革命，所以这是大的背景，就是中共的统治危机他是一直都存在的，那归根到底还是他的合法性的危机，就是说他没有选举而获得权力，这就是必然会带来这些危机。那回到您的问题，关于文保，那它是在国保系统下边的一个分支，国保呢就是原来叫政保，后来叫国保，现在好像又改名叫政保，它的正式名称叫政保，但是大家习惯的把它们叫国保。那在国保系统下边有一个负责文化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叫文保。那我因为我在中国是在大学教书，所以平时就是这些文保和我打交道，属于这个喝茶呀、警告啊、软禁啊等等，就是这些人，他们属于这个警察系统，就是公安部系统。
好，谢谢滕彪博士和于平博士。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这一位鱼次郎朋友他说，文管最该管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昨天中共官员直属为鸭的校园餐厅纠纷了。老鼠头如果叫做鸭脖子，那么铁链与那条铁链就应该叫做围巾了。看来中共官员终于愿意做点实事，应该叫文管好好的查一查习近平口中的通商宽衣是不是真的要脱衣。好，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因为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网友在热议的事情，就是把老鼠头叫做鸭脖子，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在文字方面这个玩弄或者控制的这样一种手腕。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现在即老鼠变成鸭脖子这一类的这个很荒唐的荒腔走板的一个官方行为呢，其实也深刻的反映了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共产执政党，他的一个所谓的危机，他这个危机呢，我刚刚那个滕彪博士讲的非常对，就是他是个全面的危机，但是同时不要忘记，很多危机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是他通过这种很荒唐的荒腔走板的做法，去直属为鸭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其实他要为目的就是要维稳。就是让这些事件不要所谓的就是扩大到影响到这个当地政府或者当地这个或者甚至是全国这个国执政党的这种合法性，所以呢他就把事情平息下去，他平息下去的方式又是非常荒唐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维稳的方式也好，这种所谓的这个对他这个讲的执法的这种方式也好，就是他很多危机的产生的根源。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合法性 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强大，所以过去的经济发展现在缓慢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共产党政党合法性也下降了，但它也没有选举，对吧？它也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就是说供大家共同认可的这样一个基础，怎么办呢？它靠的是强控。那么这种强控呢，就刚刚讲的那一个像历史上耻辱维马事件，都是在这种强控的形式下面出现的荒唐的事情。而这种荒唐性一旦出现，更进一步增加了它的所谓的合法性，增加了它的执法的这样那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要联系起来看，它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政党，在全世界这个现代管理这个范围那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它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政党，用了一种非常封建的这种方法来管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怎么讲人们担忧的一件事情。
嗯，那还有一位网友，他叫青林宗，他说把每一个中国人置于他的严密监控之下是习近平的最高政治理想，过去十年习的每个政策无一例外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近来中国出现白纸运动、四通桥抗议、在六四34周年之际呢，还有一位女士在北京的一座桥上挥舞美国国旗和散发独立宣言等等。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严厉的压制思想言论是否反而会激起反弹？
对，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这个问题要分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压迫它残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非常久，那人们的反抗就会被压下去，而且就是反抗的代价会极高。像北朝鲜，我们可以想象，并不是这个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多。那但是在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他的压迫、他的管控比过去邓江湖时代要严得多得多。那他必然会激起反抗，也就是说在邓江湖时代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思想，而且呢也有，尤其是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也有发展出来维权运动、公民社会，那这种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有所提高。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时代是一个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那虽然有信息管控，有这么高压的政策，但是民众想要获取信息还是比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容易得多。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那想要达到极端严密的密不透风的一种集权管控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这个有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们一定会想办法去反抗，去绕过审查，甚至会发生像白纸运动这样的事情。
嗯，那于平博士，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叫 Doc Chai， 他说现实版的1984，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但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也都是各个是意识形态的言论管制的高手，结果呢或生死国灭，或遗臭万年。先贤们早就说过，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那于平博士，您对这个怎么看？就是中国如此的强力的压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对这个激起社会这个反抗这种可能性，您是否赞同滕彪博士的说法呢？
当然，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当政权侵入到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后，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抗。有的反抗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看不见的反抗，还有一种呢是公开的反抗。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白纸运动也好，还有这个六四，还有这些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比较零星的这些反抗，那是一个公开的反抗。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的民间，甚至在中共的这个统治阶层内部，还有一种静悄悄的反抗。这种反抗就是说，他们 消极的软性的抵抗这个政府的所有的这些不合理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一些规定。那么这个反抗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非常的应该说激烈，表面上看不见，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习近平也好还是最高领导层也好开会老是说不作为，什么高级什么红高级黑低级红，就讲这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一种反抗的一种表现。可是呢这一种反抗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它对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很多这个措施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削弱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两一种反抗，一种公开反抗，一种是不公开的反抗，软性的反抗呢把它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要么就是他的很多倒行逆施的这个政策不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要么就是大家在最后爆发中间把这个执政党的推翻。这个是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不一定是个非常暴力的形式啊。我们讲在这个前苏联垮台也没有产生非常大的暴力，甚至流血也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中国我想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说出现了未来几年或者甚至十几年里面出现了就是最后党内有改革的声音出现，然后最高领导因为说什么各种原因嘛，最后他放弃他现在的这种专制高压政策，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预见，也是说我觉得也不是完就是非常小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留言。有一位网民他质疑这个全国每年这一笔开销有多大，是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以后都要这样搞了，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依据，所以理论上都可以成立自己的执法大队了。还有网友指出呢，不断成立诸如城管、农管、文管等等部门，和已经有的部门重叠，这种可有可无、养闲人、增加财政负担的部门，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就越来越低，经济会越来越萧条，老百姓的日子也就会越来越苦了。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纽约开庭审判涉嫌参与中国猎狐行动的嫌疑人，中国是如何渗透美国的。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六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纽约市布鲁克林法院开庭审判涉嫌参与中国猎狐行动的三名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前纽约退休警察，他们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胁迫美国居民返回中国。这是美国第一起和猎狐行动相关的审判。人权组织统计，2021年4月到2022年的7月期间，尽管受到疫情限制，中国警方仍然以威胁、骚扰等手段劝返了23万名中国公民。猎狐行动被认为是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利用反腐名义达到政治目的。那中国是如何渗透美国？这次审判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于平博士，您好。这个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呢，现在正在审理和中国猎狐行动相关的一个案子。那三名嫌疑人分别是纽约退休警官、后来成为私人侦探的这个马克尔、麦克马洪，还有皇后区的朱勇和布鲁克林区的这个郑聪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子，这嫌疑人到底是被指控涉嫌了哪些罪名？
对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发生在2020年，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就是在当时呢就逮捕了这三个人，然后呢指控他们呢利用这个就是在美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去这个威胁在美国的公民和美国居住的人。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其实是代表中国的国家呢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劝返，实际上并没劝返，他们实际上是威胁，用了其中有一个人是用了一张纸条贴在那个就是被害人的这个家里面，那个房屋外面窗户上面，然后跟他威胁说，如果你回中国的话，然后你的家人就不会受到威胁，不会受到这个逮捕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他就直接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我们且不看他是不是代表了中国的政府，其实他个人去这么做也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就是用暴力的威胁的方法来迫使其他人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应该是一种恐吓性的这种犯罪。当然现在这个案子的背后的这个背景是美国很早以前，就是1939年出台的那个叫做外国代理人这个登记法。因为美国呢是对在美国境内活动的外国人或者美国公民代理其他国家和个人组织的这样一些人的话呢，从事一些行为呢，他有一些要求，就是如果你不是自己的行为，是代理别人去做这些行为的话，而且是为了利益去做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在美国这个法律下面去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有的人把它翻成外国什么间谍，这个其实不对，就是代理人而已。那么如果你登记了以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视线范围里面得到一些监管，因为你不能违反美国的法律。而这三个人其实都没有这个采取这个行为。当然一个美国麦克马洪这位先生呢，他其实是认为他并不知道他是代理的外国人那个国家。而这个朱勇关键性的人物呢，他是很明确的，他是代表了中国国家的机构，并且有证据表明他和中国国家的官员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接受指令，所以这是这个案件的来源。那么我回过头看，这种行为是在国际法上会怎么，就是受到怎么样的一个看待呢？首先，中国作为国家，他在自己的领土主权范围以内执法，这是不容许的，因为国际法规定，所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如果容许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执法机构到自己的国家来执法的话，那就明显的受到了这个主权受到侵害，除非经过他同意。而显然这一类的什么海外猎狐行为也好，追逃行为也好，都没有和当地的国家的这些执法机构进行沟通，很多都是秘密的进行，都是这个自己就是自作自画的一个行为，特别是在美国。那么中国在美国执行猎狐行为不是刚刚开始，实际上很早已经开始了。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案件就是 大概在奥巴马执政的后期，就是中国出现了个令计划案件，当时令计划的一个弟弟令完成是在美国的，当时中国派了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执法人员到美国来，所谓的劝返令完成，但是他的劝返的方式是用威胁的方式，所以奥巴马政府得知这个消息非常生气，不仅驱逐了中国当时的这个派来的人员，而且直接在很高的国家层面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所以中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呢，一方面它是越权，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原则，它号称是支持，就是非常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但是它超越国家主权原则，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就是执他中国的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话呢，更不要说他这个执的法是所谓的猎狐行为也好，他多数是在强迫那些就是逃到其他国家的那些所谓的官员，但是他的这个反腐行为本身又是不公开，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规则，然后被广泛的认为是在打击他的政治对手，那么大家就又蒙上了一层政治这个色彩，所以呢，这个行为就变成了就是说由中国国家通过在美国的这些个人他的代理人来完成他这个越权，就是超越国家主权的这个执法行为，并且呢也是用国家机器来进行这个政治操作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所以它的包含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是违反很多，不光是国际法，还违反当地的国家的这个法律，所以这个行为今天把这个案子在美国进行审理，在纽约进行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到最后它是不是能够被定罪？
对，就像于平博士说，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详细的讨论。那滕彪博士，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就像于平博士提到的，就是说这些嫌疑人到底是中国的代理人还是不知情的棋子？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前警察麦克马洪他的律师辩称，就是说他并不知道他是在为中国政府做事，而是在这个寻找这个受害人的地址啊，说这个受害人呢曾经是为从中国的一家建筑公司挪用了数百万的美元。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审判能不能更深刻的了解中国特工是如何精心策划渗透到美国的？
对，这一次被审判的麦克马洪、朱勇等三个人，他们都被指控三个罪名，一个是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一个是跨州跟踪，还有一个是共谋犯罪。那美国他在刑事司法当中是非常注意无罪推定，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那我相信如果没有一些有力的证据，是不会轻易的对他们做出这样的指控。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罪还要看法院的审理，看法官的裁决，但是我们看中共他的猎狐行动，他在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劝返的工作，那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强迫，很多的威胁在里边，甚至有暴力，有绑架。那最常见的就是传达恐吓，包括对他们家人的恐吓，如果你不回中国，这个所谓自愿回国的话，你的家人就要被抓，被受到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受到酷刑。那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在外躲藏的一些这个猎狐行动的目标，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遭受抓捕和酷刑。那在海外呢，这些中共的代理人也各种各样的面目，有的是所谓的这个警察站啊，什么同乡会啊，有的就是职业的间谍，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来传达这些恐惧，然后对躲在海外的这些人进行恐吓、跟踪、威胁，甚至有身体上的暴力。那这个是显然违反了这所在国家的法律，那有很多构成的犯罪，这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国际法的事件。
那这个中国称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反腐行动的一个支柱，可是观察人士指出，北京以反腐这个为名来清除和批评中共的异议人士。那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仅在2021年4月到2022年的7月，短短的15个月之内，尽管有 新冠大流行这个的限制，就有数量惊人的23万名中国公民被遣返回了中国，面临潜在的刑事指控。这些方法往往是包括对国家对国内家庭成员的威胁和骚扰，或通过网络或物理手段直接对国外的目标进行威胁和骚扰。滕彪博士，请您谈谈您所掌握的情况和您自己的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威胁骚扰。
对，我刚才看这个字幕上，可物理手段大概应该是身体手段，那就是刚才讲到各种各样的恐吓、威胁、骚扰，包括对海外的人和对国内的家人。那我本人也有经历过，那轻一点的像手机和电脑经常遭到来自中共的黑客的攻击，那还有对我家人的株连等等。那还有的时候我的一些演讲，在大学安排好的演讲被迫取消。那我也曾经经历就是郭文贵派人在我家门口的这种就是骚扰，持续好几个月。那我们知道这当然很复杂，我没有时间讲，但是郭文贵他曾经长期为中国国安工作。那很多海外的人士都有这样的骚扰，那在我身上并不是特别严重。我还有接到过就是网络上的死亡威胁等等。那很多在海外的维权人士、异人士，包括像香港、西藏和维吾尔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受到的骚扰也非常非常多，他们受到的各种恐吓，包括这个就是身体上的袭击，也都有很多案例。
中国为在海外追逃这个逃犯的进行辩护，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成了逃犯的天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这种说辞呢？
汪文斌的这个说法当然根本就站不住脚，他讲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就完全是颠倒黑白。他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这些追逃行为和跟追逃行为相关的那一些国家执法行为，已经遭受了这些国家的抗议，甚至很多国家开始调查这些行为。过去大家没有重视的原因就是这些情节没有浮现在水面。刚刚像滕彪这个先生讲的那种情况呢，在美国是被很早就可以注意到，但是在其他国家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包括荷兰还有这个西班牙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在系统的调查中国在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所谓的国家行为，那些执法行为，这显然就是违反外交那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个公约里面规定的，派驻国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只能在遵守当地的法律的情况下来从事他的公务，不能从事任何其他的一个行为。那中国现在实际上那些很多，他虽然通过当地的这些个人，实际上我们可以视为他是派驻到这些国家的人，当然他不是在外交关系法下面，可是呢他这个国家的行为在这些国家那个所派去的人员是具有官方身份行为的，这些人绝对是不能从事官方的行为，那个执法行为的。同时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美国也好，在西班牙也好，在这个荷兰也好，都建立过加拿大也有建立所谓的海外所谓这个警务站，这种行为是公然违反这些国家的这个主权的。所以最近以及这些国家都在跟中国提抗议，并且呢关闭这些所谓的这个海外警务站，然后呢这个美国还抓逮捕了几个就是来在纽约的那些几个作为侨领，他们在运营这些警站的这一些行为已经暴露以后，你公开还会说我们严格遵守了国际法，这哪来的这个严格遵守国际法？我记得中国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以人民的名义》，那是个反腐的电视剧，其中就有情节说我们到海外去追逃，我们要严格遵守海外那个国家的法律，你派去追逃这个行为本身就直接违反国际法的，你怎么去这个遵守国际当地的法律，对不对？除非你是 进行司法协作，我比如说我和美国的这个执法机构联系的，我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请美国执法机构合作。诚然美国跟中国之间是没有那个外交引渡协议，没有这个引渡协议的那个条约的，但是是有外交就司法协助协议的。那司法协助协议明确的规定，你有很多事情你要到这个美国来执法的话，你一定要跟美国国家机关进行沟通的联系的。反过来讲，美国的这个不要说执法人员，就是美国律师到中国去进行私人的取证都是不容许的。中国司法部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明文规定，任何国家的这个律师到中国的进行取证都要经过中国的司法部。你那么一件民间的行为，还不是这个官方的行为，你都需要这个经过你司法部门的这个批准。你反过来对别人国家的要求，确实完全不遵守，就是完全无视，这怎么叫遵守别的国家的这个法律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颠倒黑白的说法。那么在这一点上讲，我觉得中国呢要好好的去培训他的外交官，怎么样根据国际法来比较诚实的回答别的国家的这些疑问。
那这个近期啊，呼吁拆除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异议人士乔欣欣，在老挝失踪了。他是在这个六四三十四周年的前夕失踪的。这个也不排除可能涉及中国公安跨境执法。随着中共逐步的建立在史上最庞大的国警察国家，并且向外国输出跨境执法，对这个全球的言论自由和法治造成了什么样的威胁？滕彪博士。
好，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的那个问题，关于引渡。那中国只和世界上41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有死刑，而这个死刑犯不引渡，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国际法律准则。另外呢，就是中国有普遍的系统化的酷刑，所以呢，这就是人们担心这些嫌疑犯被引渡回中国之后遭受酷刑甚至死刑，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像您的问题是关于中共在海外的这绑架，包括一些跨境执法、跨境压迫，在近些年有一些报告出台，有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非常严重。在2000年、2001年前后，就有像王炳章啊、彭明他们在越南那边被绑架。那最有名的，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就是桂敏海的例子，那个也是极其恶劣的，因为桂敏海他本人有瑞典的国籍，也就是说中共国安他派人在泰国绑架了瑞典公民，而且遣送回中国，并且在酷刑之下让他放弃瑞典国籍，重新申请中国国籍，这性质是极其恶劣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并没有被报道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些被就所谓自愿回国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有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胁迫，那也有一些是被直接绑架回国的。
那于平博士稍早提到这起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审理这个案件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它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
那个这个案子如果判定有罪的话，当然就给所有的在美国甚至在其他国家代理中国这个国家机关来从事所谓的追逃也好，或者其他目的的这样一些国家行为也好，那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就是说这是受到美国法律制裁的。那么同时呢，也给美国这个司法是一个先例，就是在多大的程度上面我们可以依照一定的就是法庭建立的标准来这个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案件一旦成立，当然是给这个一方面在这个信息的这个发送方面，会给所有潜在的是或者正要去进行代理中国国家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在国外居住的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同时他会建立一些法律标准，这些法律标准会给这个将来在处理这些行为这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看这个还不光是这一起案件，还有一些案件正在进行中间。所以呢， 不仅仅是这个案，这个案件只是开始而已。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在一些国家的这个执法行为在波士顿也好，在纽约也好已经进行。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呢也进行到这里了。那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滕彪博士和于平博士。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则我们的独家专访，负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特使詹姆斯·鲁宾6月6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独家专访的时候说，美国不介意中俄等国在全球不同的平台表达其观点，但是重要的是必须透明化，而不是躲在幕后提供免费新闻给其他国家黑手操纵信息。他还说，国务院并没有使用人工智能 AI 来打击虚假信息宣传。我们来看报道。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is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problem all over the world.I think we've discovered that in some cases China will provide its news service for free to certain news outlets, but say you can't use any other news service if you want ours for free. So we're trying to counter that where that happens, because the problem there is that you have often an African journalist or an Asian journalist, a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t who's reading wires that are premised on the idea of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in which most things are reported accurately,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ll the bad news is emphasized. When it comes to China, only good news. That is a skewed view of the world. We have no problem with China putting its view across, Russia putting its view across, all countries putting its view acros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s attributed, it's transparent, so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can make the decisions.
I see US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held session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re are discussions of the implication of AI to US foreign policies. Is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utilizing AI to counter foreign disinformation?
Not at this time. We haven't been using AI tools that I'm aware of. Look, AI is both a problem and an opportunity. Every new technology has great advantages and sometimes downsides. We discovered that with social media. We discovered that with all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ith AI, what I'm concerned about is whe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putting out lies, who are putting out disinformation, who are using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use AI to translate to 100 languages instantly. That's a capability that normally would tak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It requires being culturally attuned to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an AI tool, yeah, it's possible that our adversaries will use that tool to do multiple translations instantly.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AI is to develop what Secretary Blinken and others were working on, which is to work with our European allies to try to build authentication tools in place and to get the companies voluntarily to show that AI can be done in an authenticated way. What we're worried about is when it's used again through behind the scenes as a hidden hand to give a help to those who want to tell false stories around the world.
感谢张荣香的报道。那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为基本养老列清单，能为养老兜底吗？还有中国监管人工智能为何引发担忧？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再会。